再由新加坡上。新加坡我已经去过了两次，再加上地方不大，没有特殊的自然景点，讲句实在话，除非因为因公不得不去，我今生再去的机会几乎是不可能。这个不可能在今年的八月变成了可能，原因是国际图书馆协会联盟的年会在新加坡举办，老婆当年在英国留学时候认识的几个老同学都要参加，他们几个人彼此透过了 email 联络，一群老同学相约在新加坡见面。如此这般，老婆提议今年全家出国到新加坡去旅游吧，我能够说什么呢？打从老婆做出了决定，就由我全权负责行程的安排，行程要涵盖图书馆年会启程的某一天，使得老婆和老同学能够见个面，彼此聊聊话当年。另外呢，由于小儿子头一年上班，请不了几天假，出国的时间不能太长。至于宝贝女儿，虽然正在放暑假，但是她热衷于社团活动，能选的日子也很有限。还有大儿子，每天他忙的是神龙见尾不见首，什么时候有空也必须事先协调安排。几经多方的协调，最后敲定了出游的日子。我就买了一本《新加坡完全指南》这本书当作圣经，同时上网查最新的资料，闭门研究了两三天，好不容易才安排好了一个4天3夜的新加坡之行。这趟行程大体上来说有三个原则：第一，交通以搭乘地铁以及巴士为主；第二，周四出发，周日返台，扣除头尾两天的来回航程，整个假期其实只有两个完整的白天。这两个白天的行程安排如下：小刮胡一，周五前往新加坡动物园参观；小刮胡二，周六前往圣淘沙环球影城游玩；第三，周五晚上，老婆与老同学和我们一家人在 Palm Beach 海鲜餐厅用餐。知道我为什么选 Palm Beach 海鲜餐厅吗？假如你看过我以前写的一篇文章《敦路远航》，而且记忆力很好，你应该明白24年之前我担任睢阳舰的兵器长，执行敦路远航任务的时候，全舰官兵在这家餐厅用过餐，而且留下非常深刻以及美好的印象。我曾经多次告诉家人这段美好的回忆，如今就地重游，能不带着他们一道重温美好的旧梦吗？讲句心里话，这趟出游我寄望最深的不是新加坡的街景，不是新加坡动物园，更不会是圣淘沙的环球影城。到了我这把年纪，谁会对这些玩意儿有兴趣？是的，我一心一意挂念的正是 Palm Beach 海鲜餐厅那个巨大又美味可口的斯里兰卡黑胡椒大螃蟹。如今都过了20几年，我对那个可口的滋味还是魂牵梦系啊。我规划的行程放在本周文章的最后，有兴趣的话读友可以参考一下，想必你能够体会我身为一家之主是如何的用心以及细心。没有想到我们预定周四出发，周三居然放了台风假，再根据气象报告，周四将会是台风对台湾北部影响最剧烈的时刻，这让我不得不忧心，如果飞机延后起飞或甚至取消当日的航班，我应该如何应对呢？已经付费的饭店能够退费吗？已经排定的行程可能延后吗？家人能够临时请假吗？打电话到旅行社以及新加坡的饭店查问，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肯定的答案，一切都得等到确定出现了变化才能够商量。你看看，身为一家之主要烦恼的问题好多，是不是这样？所幸上天保佑，气象报告非常不准，周三风小雨小，家人白白赚了一天的台风假，当然我是例外，我整天都是闲在家里的，他们都在家好好休息了一整天，那我更是例外了，因为他们在休息，我要准备家人的三餐。休息了一整天，他们养足了精神准备第二天出游。至于周四，天气是风平浪静，气温是不冷不热，我们一家人准时出发，班机准时起飞，也在预定的时间准时抵达了新加坡。在此我要先说一件事情，到达新加坡住宿的饭店，接待老婆的同学也就是新加坡人，他们提醒我们最近午后常下雷阵雨，外出的时候最好携带雨伞。知道什么是雷阵雨吧？就是没头没脑的突然一阵打雷闪电，同时降下了暴雨。几年之前在伦敦，我们一家人就曾经碰到过这种雷阵雨，也让全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听到老婆同学的忠告，我这一家之主又忧心了起来，我们没有带一把雨伞，真遇到雷阵雨该怎么办呢？这里不像伦敦，街边的商店可以临时躲雨，这一次前往新加坡游玩的地点多半在户外，好比说动物园圣淘沙， 走到半路万一碰上了雷阵雨，少了油性不说，全身淋湿了，连衣服都没得换了。讲到这，我不得不说出一句心底的话，带着全家人出游，特别是自由行，一家之主啊，哪有什么玩性啊？整个过程就是担心这担心那，四天下来我头发至少白了40根。所幸老天眷顾我这位辛苦的一家之主，接下来3天新加坡的天空是一片看蓝，从头到尾没有掉过一滴雨，而我们也能依据拟定的行程照表操课，没有发生什么意外。我是不是该说一声谢天谢地呢？谢天谢地啊！接下来就要谈一谈这次出游的心得。第一，地方美食。依据我买的那一本圣经，也就是新加坡完全指南，新加坡必吃的地方美食有16样，分别是肉骨茶、海南鸡饭、沙爹、卡野烤面包、乐沙、拉茶、印度煎饼、福建炒虾面、印度馅料煎饼、咖喱鱼头、辣椒螃蟹、罗尔、马来椰浆饭、窝打、沙桂条以及水桂。对于这些地方美食，书中的介绍是图文并茂，特别是咖喱鱼头，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，那张照片看得我是口水直流啊。因而到了新加坡的第一天第一餐，我毫不犹豫就点了咖喱鱼头，等服务生端上来一看，却有如相片二那一般，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二，那可以说是一团混乱了。我要拿起筷子翻来翻去才看得出来鱼头的轮廓，吃起来味道真的也不怎么样。接下来3天，家人也各自在不同的场合点了不同的地方美食，坦白说呢，全无令人惊艳之处。这也不能怪新加坡，如今全球一家，这些地方美食在台湾又有哪一样吃不到呢？随处可见的越南餐厅、印度餐厅、泰国菜，不全都和这些地方美食很相似吗？再仔细想一想，台湾也有许多的地方美食，有时候慕名前往，一试之下又如何呢？现在的物质太富裕了，很少有什么美食能够算得上让人魂牵梦系的美食。第二， Palm Beach 海鲜餐厅。讲到魂牵梦系，我想专门谈一谈 Palm Beach 海鲜餐厅。 Palm Beach 当年位于市郊，是一家平价的海鲜餐厅，当年我们一桌新鲜又丰盛的合菜只要台币3000元。如今呢，餐厅搬到了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的旁边，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三，上面就有一个箭头指出那个餐厅的位置。这个位置的重要性有如台北101大楼的85楼，那可是新加坡的一级旅游胜地啊。这位置有多好呢？如果坐在餐厅的露天区用餐，不仅可以欣赏海港美景，如果时间恰当，还可以看到对岸赌场的镭射灯光秀。那天晚上在等候老婆同学的时候，我正巧看到了对岸赌场的镭射灯光秀，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四。很可惜我相机的品质不好，照片是照的有一点是模模糊糊的。讲到这里，你应该明白如今的 Palm Beach 不可同日而语，也绝对不平价。的确如此，那天我们9个人用餐，我点的是一桌的合菜，结果花了新币850元，约折合新台币20000元。很令人痛心的是由我买单付钱。本来只有我们一家5个人用餐，我也先上网看了菜单，选择的菜色如下：前菜香脆苏东仔、棕榈滩沙爹、烤乌达鳕鱼、主菜招牌黑胡椒蟹、奶油香酥虾、香煎猪子骨、酥炸脆油条、金钱蒸豆腐、蔬菜梅菜芥蓝、马来风光、味鱼时光、甜品鲜水果拼盘。看看这些菜名，不管你是看得懂或是不懂，是否都令人垂涎欲滴呢？可是呢，考虑到要请客吃饭，这些菜撑得住场面吗？不得已，好面子的我只好临时更换，点了一整桌的合菜。20000元台币划得来吗？在此我先卖个关子，等到下一周再继续跟各位介绍。接下来就是我的附录新加坡旅游的行程，大家可以自行参考。